我们翻开讲义第九页。我想了解一下，都有参加过夫妻吗？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堂课，大家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想了解进度。是，你本身呢？本身。哦，是。
等一下有问题要请教。
好。
因为帮着央文一个问题，我就想一想，
是
讲
到讲。哦，你本身呢？本身想修学佛法，你本身是走什么法门？
西方。
你本身也是这样，目前。
对，目前。
哦，是。好、哦。还有你呢？也进入法门嘛，哈、哦。你呢？你是？
应该算观音法门吧。
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是。
不知道我没有误解，我觉得是不是要前去刷票？
好。
再回来。
是，所以是以人来学佛咯，就是来生也发愿来人间咯。哦。没有的意思是什么？还没有确定要怎么走嘛？哈，啊，这蛮重要的啦，哈。哎，这样两位是修净土的，但是一般好有，像你有没有共修也没有参加嘛？哈，礼拜一的嘛，哈，还有没有参加过佛七嘛？哈，哦，有参加。哦，有参加过佛，哦，是，但是一般平常都会早晚课有念佛吗？会念佛。
十五一个早晚课的定课，早课的定课而已。
哦，会念啊，平常有念佛吗？哦，念佛号了哈、哦，是。好，希望这一堂课了哈、哦，希望这一堂课能够对你刚才讲说对念佛的自见呢、啊，到底正确不正确的哈。哦再去了解哈，了解，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要接念佛浅说嘛哈，第一篇呐、啊，第一篇文章念佛浅说，其他的我们是净土学论集啦，其他的蛮整个的会对于至少是导师对于念佛法门的一些抉择哈，在我的理解当中，这是最正确、最究竟圆满。最广大的念佛的之见的哈，还有在这个念佛当中，试着去，因为念佛法门，先讲一下了哈，就是念佛法门可以让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嘛哈。如果真正的信心增长之后，我们就会相信佛功德嘛哈。真正相信之后，我们的心就会柔软。我们一柔软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转成，会转根气了，法器可能也会转。但是纵然没转，要求生净土的那个品质哈，因为还有九品往生嘛，还是有不同的哈。在这里为什么先跟你们说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注意这一点呢，就是这个的这两个特点了哈。这两个特点都可以随时跟你现有的自见去观察，这样哈，一定要做观察，你才能够真正的比较。好，接下来我们来第九页哈。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导师根据道理来论证嘛哈，说净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是佛说的嘛，哈，经说的嘛，哈，所以为什么不相信？老师是相信净土的啦，哈。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说到，哈，老师认为净土的状况，哈，状态只是根据我们众生能够了解的情况之下而做说明的。老师认为。纵然是净土三经所讲的净土的状况，真正 实际进入的状况会比经所讲的更好，更庄严圆满了啊。因为净土三经所讲的状况还是根据印度当时嘛，印度人所能够了解的情况而说出来的了哈。好，至于净土的状态哈，导师用三点来说明了哈。就好像在说明这个之前哈，导师要先说明这个三点来说明哈，它具体的说明方式还是适应众生的根器了，在众生可能想象的范围之内而加以叙述的哈。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对于对于我们说须弥山呐、啊，或者是说在佛法当中对于世界的状况的说明呐、啊、哈，我们在佛经当中会看到跟现在的科学有一些不同，就像说须弥山呐、啊、哈，须弥山我们渐渐在我们经典里面看到的那须弥山哈，已经是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心了嘞。啊，然后在须弥山当中有日月，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在运行嘛哈。这个应该如果说你们上礼拜二的上一期是在有佛法概论嘛哈，上过佛法概论那第九章。就有说到我们的世间嘛齁。那导师也对，不单单是导师啦，现代的一些都有对于须弥山做解释嘛齁。这个也是一样齁。佛陀不是不了解齁，佛陀如果说照现在的这样的科学知识来说明的话，当时的，因为佛陀当时所说出来的那时候的世界啊，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知识啦、啊、对于宇宙的一些知识。只是就着那些知识哦、啊、就是当时的印度人所了解的知识啦、啊、齁。那佛陀不会对那些，如果说佛陀讲现在的这些宇宙观念啦、啊、那时候的人就没有办法相信嘛齁。尤其像粒子力学等等的啦齁，相对论等等，那就没有办法了解啦齁。要讲这个让当时的人了解，那要费很大很大的力气，也可能不了解。而让花那么大的力气让那些了解的过程当中齁，第一个会跟当时的一些的那些对于自然界的解释的那些人还要跟他辩那些，而且人们也不容易了解，而且也会离开佛法的本质。因为佛陀最主要是在怎么样呢？佛陀主要是要让我们的烦恼嘛，哈，烦恼解决我们的烦恼嘛，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佛陀在《阿含经》当中说：“我不跟世间人争，而是世间人跟我争呐。”那佛陀这样说，为什么？我们最主要佛法最主要的在什么？在怎样呢？就是说，好，现在。到底人家我们一般世间人怎么认识有？有就是我们的现象嘛，齁。在认识这个现象当中去聊去，因为我们人一般的人对于这些现象都是有自信见的，认为它是实有的。在这样的现象当中，佛陀只要在说这样的现象当中是没有实在性的，没有我的，主要是在这一点上就可以了。如果因为每一个人会起执着，我们只要在他的认识的当中齁去说这个是没有我的，没有自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烦恼解决，这样知道吗？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说一听到佛说的缘起记，舍利佛就悟了嘛齁。舍利佛当时也没有我们现在的科学的这样的知识，我们先一般人啊，舍利弗如果说有神通，他说不定会知道，我们先不管，就是一般人他也没有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说哎，对于相对论等等的一些的知识，但是他只要知道他当时的那样的，他对于这个现象界的解释认识是这样的时候， 只要对那个认识那个现象哈，跟他说那是无我的，他对他所认识的现象，他了解是无我。只要他了解无我，真正的了解无我之后，因为我们讲说无我是诸法无我嘛，所以真正的在我们认识的那个情况之下，我了解那个是无我的。只要真正了解是无我的时候，他是任何的现象他都能够了解是无我的，能了解吗？所以佛法不会一直在那个现象到底是怎样的现象，到底是怎样的现象去做跟一般世间人所了解的那现象去跟他变，不需要变这个，而是在一般人都了解的现象当中跟他说那是没有自信的，那是无我的，这才是真正的重点，这样了解吗？所以净土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哈，他不需要把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真正的状况哈，讲清楚了，因为讲清楚了，我们当时的印度人也不一定明白了哈，所以是适应众生的根器，众生可能想象。可能想象意思说他能够理解的范围了哈，加以细述的。例如佛出印度，就现有佛所印度所推崇的三十二相，就是佛陀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哈，印度人就已经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圆满相了哈，所以佛出世就有这样的圆满相，至少。在佛就是说在印度是有这样的三十二相，印度的佛日本的佛像齁就有，你看那印度的佛像齁，他可能因为印度人比较喜欢会有那个胡须嘛齁，须啦齁，短须在嘴唇上齁就有。在缅甸的佛像齁，人中就特别短了齁，这都是通过主观心理而反映出来的齁。佛是这样，佛的净土也是这样子的齁。所以因为佛出印度，讲到极乐世界是要说给印度人听的嘛齁，适应印当时印度人可以信解的范围之内而叙述出来的。所以真正的净土依导师来说会比经上说的实在还要圆满庄严的多了齁。若净土的状况可以分三点来说。一个是自然界，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丰美了哈，这就是物质的享受极为丰富，那生活所需的，这都是指的物质方面的了哈，无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是可以自由取舍，取己了哈，就可以拿了哈，自由的呢，还有人世界的。圣乐齁，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和平相处的。走兽根本没有，飞禽都是变化所生的了齁。这在阿弥陀经说到。为什么走兽根本没有呢？为什么有飞禽没有走兽呢？走兽都比较凶。我看到鸟啊，对那个走兽很凶的齁，所以没有走兽了。但是都是变化所生的。你比如说飞禽，那是业力所生的，不是的哈，那是阿弥陀佛的变那个神通变化所生的了哈。而且那个人与人和平平等和乐，那都是诸上善人的哈。而且一生补处非常的多了哈。所以不但是和乐，不但是和乐，而且是非常殊胜哈，诸上善人。我们之间的，譬如说我们现在之间的和乐哈，因为我们还不一定是诸上善人哈，还不一定。所以它不单单是和乐，而且是非常殊胜。而且身心清净，升级的世界都是莲花化身。为什么能够莲花化身呢？因为自己的愿力，还有佛菩萨的悲愿嘛哈。所以有这样的愿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哈，没有业力嘛哈。业力是愿力，不需要父母遗言，就化身于莲花中。但是我们还是有业啦，有业，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有业嘛，还是有带着善恶业到那边去。只是说我们莲花在那边莲花化身是根据 自己的愿力，还有活菩萨的悲愿了哈。所以不需要父母遗言，化身于莲花中。为什么我们佛菩萨都是坐在，看到都会坐在莲花座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可能以前都有就在我们的功课本说，出污泥而不染的哈，出污泥不染，因为已经离了一切烦恼。污泥在我们的乃佛法当中就烦恼，离一切烦恼，身心得到清净，成为圣者，这就出染了，出尘了的哈，出染出尘了，不染了嘛哈。所以我们念佛生净土，也是化身于莲花当中了。极乐世界当我们生极乐世界哈，生无老病死，老病死。我们一般讲四生，有哪四生？啊，这四生嘛，哈。如果说化身哈，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说有身心嘛，哈。身体的话，无老病死，无老病死。一般的胎生、卵生、湿生，这有老病。为什么会有老病？因为那个身，对于胎这个四生，大家了解吗？对那四生的具体内容，这我们大致来看一下好了啦哈。我们翻到下一页，第十二页哈，这也是在《佛法概论》说出来的哈。四生是根据有情心生，有情生出来，然后生长嘛哈，生长的形态哈。去分别起来，分为胎卵湿化了哈。胎生就好像人牛马哈，卵生鸡鸭等哈，湿生就是虫鱼虾等等的了哈。化身就出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哈，在我们地球上还没有人，都没有人，刚。有人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哈？那就是化身了哈。胎生就是最重要，就是最初的字体必须是保存在母胎当中的哈，一定要身形身体都完成之后，才离开母体而出生的了哈。而且出生之后呢，那个要有幼稚期啊，要很长，幼稚期就是还不能够独立了哈，那个时间要很长。卵生就不同齁。卵生的时候他一出生离开母胎齁，一出生的时候齁，那个身体啊齁，身体是一身形齁，是一个卵。胎生齁，是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卵，身形就已经是圆满的齁。它是一个卵，还要这个卵呢，这个卵齁要孵化，要母亲来孵化了齁，母体来孵化。当然现在有用人工的啦，但是他至少他要有孵化了齁，才能够脱卵壳而出。而且齁，卵壳而出之后呢，还要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就像齁鸡鸭齁孵卵出来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母鸭母鸡还有一段时间。但是那一段时间不长，不像齁胎生出来之后那个我们的婴儿期哦，还要成自己独立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齁。湿生又不同齁。湿生也是出生离开母胎之后它还是卵。但是一出卵之后呢，它母亲有没有来去孵啊，没有了。它就自己的，完全自己的。那时候齁就跟母体之心完全就没有关系了啦齁。你看齁鱼也一样嘛齁。鱼排卵之后就跟卵之间都没有关系了、欸、甚至听说鱼还会去吃，会吃卵的、哦、还有这样的现象的、哦、所以那就跟第二个卵生不一样的了哈、哦、化身哈、哦、化身这是使不需要父母外缘了哈、哦、前面的三生要不要父母外缘？要哦。哦，师生也是要嘛，要父母的缘啊、哦，是凭自己生存意义与业力 就能够忽然生出来的了啊、哦。忽然不是无因无缘的啦，是跟自己的自己生存意义还有业力，他就给自己生出来。主要就是说不需要父母的外缘。这化身不是说齁，我们说好像蝴蝶齁会从那个软变这虫变蝴蝶，不是这样的化身啦、啊。主要是说没有，因为蝴蝶那还是有父母的外缘的齁，才能够生的啦齁。这里主要化身是不需要父母的外缘的齁。所以我们看到齁，就是我们看到前三种，我们翻到上一页了齁。所以说化身身体无老病死，老病死苦齁，极乐世界的齁，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就一般的，我们说一般的卵胎湿身就有老病啦。因为那你看齁、哦、那个都是有肉体的嘛齁，就有老病。啊，一般的化身也会死，我们翻到下一页齁。一般的化身是没有老病啦、啊、化身是没有老病。但是其他的化身会有死。但是极乐世界的齁就没有死了嘛齁。所以极乐世界的身体没有老病死。为什么呢？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齁，未得无生法忍之前绝对不会死亡的嘛齁。得了无生法忍之后也不会再感生死苦。无生法忍之前，如果说在还不是极乐世界的话，还没有得无生法忍之前，还是会有生死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段生死。什么叫分段生死？就是这个肉体嘛齁，会有我们老了死了，然后再下一生再来再另外一生，那就一段一段的齁，那叫分段生死了齁。得了无生法忍之后就不再感生死苦，就是不再感分段生死苦了齁。得了无生法忍之后，他会感得一生生了。一生生就不是我们的肉身了。这样了解吗？那就可以接近我们这讲的化身了。就已经没有那个肉，就是没有那个肉身了。那是一生生。那时候但是之后会有什么苦呢？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就是，而我们这边在讲的都是在讲我们一般现在所讲的那个分段生死啊，哈，分段生死。关于这一部分哈，可以参考注脚了哈。如果各位要更了解的话，可以看参考注脚。但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大略这样说的了哈。好，我们去翻到第十一页了哈。我们刚才讲说净土当中是没有身体，是没有生老死的齁，不单单是生理齁，身体齁，连心里的烦恼贪嗔痴苦，贪嗔痴也是一种苦嘛齁，烦恼这样的苦呢也没有。但是我们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烦恼有没有断啊？一般的不一定断哦。不一定断，如果没有见法是没有办法断的啦。烦恼是要见法，至少我们说出果或者是出地，烦恼才能够断。但是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不一定要出果跟出地，我们才能够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凡夫烦恼众生的凡夫都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断烦恼才能够生嘛。所以但是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为什么连烦恼的贪嗔痴烦恼的苦也没有呢？是因为这样齁。因为环境太殊胜了，虽然有烦恼齁，缺缘不生。我们要生烦恼还是要缘呢？我现在齁，如果身体很好，心情很好，我什么都很好，我那个烦恼就不会生起来嘛。啊，如果齁我心情一不好啊，碰到逆境不来，逆境一来的时候，哦，贪嗔痴都起来了，这样知道吗？甚至哈，其实哈，我们这是出众的嘞。其实我们随时都有烦恼的，只是说我们没有觉知到了。其实哈，执着 那就是一种烦恼了。只是说那一种烦恼不是那么出众，可能没有那个我们说善恶来分的话，善恶来分的话，那一种烦恼还不是属于那种恶的，那可能是属于有缚无际，无际就是没有善恶性，但是那是有缚，它可以有染污性的了哈。那至少我们这个烦恼是指是缺缘不生的了哈，这个都指出众的了哈，所以身心都非常的清净，所以身净土的哈，身心都非常清净。为什么在净土导师为什么分成第一个自然界的，第二个就是人世界的，人世的嘛哈，第三个就是身心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导师分成苦啊，分成苦，也把它分成三大类，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求不，就是说我们假设说这个也是在佛法概论也有讲到嘛哈。假设我们一般分别说有八苦，分别有八苦，求不得苦，导师一般就把它分成是自然界的苦，就像我物质我求不得的话，我就会苦。社会如果说人事的话，就是一般讲就是社会嘛哈，就是人事人与人之间的，就是什么厌憎会爱别离苦嘛哈。还有那个身心的苦，就生老病死，身心的苦。所以在极乐世界，我们说为什么会极乐，就是没有苦，没有苦也是把它分成这三大类，这样了解吗？我们一般看也可以看到嘛哈，极乐世界的物质很丰富，甚至黄金铺地啊哈等等的那些，那都是自然界的，还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还有佛菩萨教化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生到极乐世界的我们那个化身，我们是化身的，所以身体也不苦，还有缘缺不生，我们的烦恼也不会生，所以这也是跟身心有关系的。在这些我们在这里我还是再说明一下，我们一般讲说身心就是我们了，在这里来讲友情，我们说佛法是以友情为本，友情我们一说这个就是我友情嘛，这个不单单是色，也不单单是心，我们一般要怎么来看我们呢？自己要怎么来看我们自己？一定要说一看到这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有情了哈。有情，我们只是说对着这个现实的状况，这是有情。我们只是对于这个，我们再分析下去说，这个是有心有色，有心有色。但是我们说我不是只是色跟心的一。色跟心加起来的，好像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叫做有情，不是哈？我们这个的是，就着一看到这个就是有情的，就是这个只是说就着这个分析下去说我们是有心有色，而我们不是只是色跟心和加起来的，我们不单单是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是什么呀？导师说什么呢？有情是什么？即心即色，但是又非心非色的同一体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说到佛法当中是说因跟果之间是什么？不一不异，这样了解吗？因跟果之间是不一不异，这样来如果说以这样说因果之间的不一不异，我们可以假设说以色跟心跟友情之间可以这样来看，友情是依着身跟心和因色跟心因缘和而有这个友情这个果产生出来的。果我们说这友情果不离开因，就是不离开色 跟心，但是又不是色跟心，这样了解吗？因跟果之间是不依不异，不即不离，果不离开因，但不是就是因，这样。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一了解，我们要先怎么看我们自己呢？就是看到这个是有情，就是有情嘛，哈，就是身心和合的统一体，不是只有心，也不是只有色，也不是只有心加色，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个心加色，这样了解吗？所以有身跟心，对于有情来说，它也是一种外在的，这样了解吗？也是一种，如果以导师来说，就是一种环境外在的，这样就可以去体会，体会为什么会把身心也跟我们的自然界、人世界平列放在就平等的把它平列出来了哈，平等排列出来，有自然界、人世界还有身心，这样哈，这个都是针对什么友情来说的哈，这样了解吗？这一点希望大家细去体会哈，否则一不小心就练成唯心论、唯物论了哈，唯心论、唯物论，因为就叫友情就是心，那一切都是心所现的，那变成唯心论了哈，那就离开我们佛法讲的友情是色即心即色、非心非色的统一体。这样我们自己来观察自己哦，就会不同咯。由于自然界的丰美是众生界的圣乐，就是人世的了齁。身心界的清净，所以名为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说到极乐世界，不单单是看到它的黄金铺地等等的，看到它的七重蓝色等等的那个只是还在自然界的丰美当中而已，而且还要看到众生界的圣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乐，而且是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还有佛菩萨的教导，这个还有更重要，还看到身心界的清净，这才名为极乐世界。所以导师有说到，如果单独在说净土，只是一直在强调它的环境优美等等齁，就太可惜了啦齁，太可惜了。太俗了齁，太俗化了。但是齁，这个也是造成有人的误解啦，有人的误解。好像就是说这样的话难道极乐世界要很脏乱吗？我就针对这个老师的这样的话，好像极乐世界要很脏乱吗？其实不是啦齁。其实是说导师在说明说还有更好更要注意的，净土不是只是这样子，不是只是这样子，如果只是一直在强调这样，没有把其他的众生界的圣乐、身心界的清净，没有把这个再说出来的时候，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是把净土法门的更庄严圆满的那一部分没有说出来，想了解吗？这世界为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所庄严，为了摄化众生的方便而成立的嘛。所以我们发愿求生净土，你要发愿求生净土，就以此为目标，三样，这三样，不要只是看到它的自然界的丰美，还有包括在极乐世界，不单单在极乐世界，我们在大乘可以看到，在净土当中它的物质是非常丰美的物质，那物质我们再看起来就是五欲哦，五欲色身香味啊、等等的都非常丰美，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随你取。但是这个哈、跟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哈、五欲要小心，是不是？在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现在哈、在欲界这里啊，就在人间的哈，欲望、 烦恼没断，那个哈、哦、诱惑太多。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一到那边哈、哦，身心就清净嘛，身清清净，那个五欲它不会过度享用，不会过度享用，这样了解吗？不会过度享用，所以它不会造成哈、哦，不会因为那个自然界的丰美哈、哦，造成它的烦恼起来，能知道吗？所以我们不然有时候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哈、哦，声闻跟大圣之间的不一样哈、哦。声闻它是非常的，就是清净哈、哦，清高，好像出世间，但是在大乘当中哈、哦，不单单是出世间，它是世间跟出世间是统一圆满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但是哈、哦，我们千万不要把大乘那个。世间出世间圆满哦，把它变成人天了，你知道吗？变成人天了，人天就没有办法出世间，人天可以变成哦，很丰美了哈、哦，很丰盛，但是它是恋世的，恋啊，就是恋爱的恋，那个恋，恋眷啊哈、哦，恋，然后大乘的那个的丰富啊哈、哦，富贵圆满的那一部分啊、哦，那是出世间的。那是跟出世间世间跟出世间统一的，能了解吗？所以我们说极乐世界的圆满啊，这一部分呢，也是要看到它是世间跟出世间统一的，这样了解吗？这一部分呢、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五欲啊，哈，对这个五欲，我们自己也要去观察了哈，去观察。所以我们五欲哈。我们说五欲是在讲那个境界哦。我们说不世界了哈。说五欲是在指色身香味触，就外在的境界了哈。色是眼睛所触的外境嘛哈，所以色身香味触是指外境。但是外境为什么称它是五欲？那欲哦，我们一般听起来欲是心里那欲望嘛，是因为那外在那个境界哦。会引起我们的欲望，这样了解吗？所以把那个叫做无欲色。我们眼睛一看到外境的色哈，哦，声色犬马嘛，一看到就会引起啊，听到好听的声音也会引起我们的欲望等等的了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接下来哈，我们来看念佛法门的特征了哈，念佛法门的特征这一部分呢哈，也是。让大家哈误解导师最深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念佛称念阿弥陀佛法门啊，因为导师在讲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节期嘛，而且那节期是专念阿弥陀佛，称名念佛嘛，所以他挂误起来称念阿弥陀佛了。其实念佛法门不单单是称。不单单是称念阿弥陀佛啦，也不单称念阿弥陀佛是称名念佛嘛齁，而念佛法门也不单单是称名念佛嘛齁，这后面都会讲。但是不管怎么说，要是念佛法门有三种特征，第一个是他真上，第二个是意行道，第三个是意方便。这三者在一切佛法当中，无论是大乘小乘，本来都普遍既有的，就大乘小乘当中的法门当中齁，都有他真上意行道意方便都有。不过把这三者齁柔和起来，而专门弘扬这三者的。因为大乘小乘虽然都有这三者，但是大乘小乘不是没有一种法门是特别把这三者融合起来的，而且大乘小乘当中都有其他的自真上法门，都有难行道法门，都有正方便的都有，只是把这个三个法门融合起来，而且特别弘扬这三个法门的，把这三个法门融合起来之后，又特别弘扬就是 净土，念佛净土法门哈。我们来看哈，他真上就是他力了哈，自真上就是自力了哈。老师常说佛法是重于自力的，重于自力不是完全否定他力了，因为他力也确实存在的哈。我们翻到下一页哈，老师说重视自力哈，重视自力不是否定他力哈。因为导师是弘扬缘起法的嘛，哈，缘起法是因是要众缘和合，众缘和合，众缘和合就不是只有自己了的哈，一定是自他和合嘛，哈，自他和合，只是说在自他和合当中，一定要以自利为主，自利为主。因为我们世间也有讲到自利才能自利自助才能够他助嘛，哈。如果只是完全是他力的话，那完全只是他力而没有自力的时候，他力你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嘛，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小孩子也一样，有的小孩子齁，虽然有的小孩子齁，他有自力心的时候，我们一帮助他，他我们帮助他那一种力量齁，他可以很快就用到。我们帮助他的力量是他的外力嘛，他可以把那外力齁化成他的自力。如果他依赖的齁，再给他的外力再给他多齁，他也没有办法化成他的自力啊，自己的把它化成用有力量把它用出来啊，应用那个他力难。是不是齁，所以这个啦齁，所以佛法是以自力为主，主要是以自力为主的齁。但是不是说就没有他力了齁，如果说完全是自力齁，也没有办法存在的啦。完全自力，完全自力是没有办法独存齁，独存啦。如果现在我完全一个自力没有办法生存啦。我们说我们种菜还要去种菜种稻子等等，我们才有饭吃的齁，有饭吃。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自力是不可能的啦齁。声闻尘特重自力齁，声闻尘特重自力。也不能够不依靠他力，为什么？你皈依三宝嘞，三宝也就是皈依三宝，也就是要三宝依三宝的加持力了哈。而且在修学过程当中，也要师长同学的引导劝勉等等的哈，受戒也要嘞哈，受戒等等都要，大乘也一样了哈，那大乘更是了哈。实则一切佛法都是如此的，都要了，不是只是小乘这样。一切佛法都要，所以导师说佛法专重自力，专重自力哈，不是否定他力了哈，而是说他力为什么专重自力？因为他力都要透过自力，都要透过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显出它的功能了哈。这边说一切他力都要透过与自力的合理关系了哈，合理关系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合理关系呢？就是要透过自力，要透过自力，然后才能够去应用啦，才能够应用他力啦齁。如果自己都毫不努力，一切要依靠外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啦齁。老师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啦，就是如果贫血齁能够输血补救啦齁。如果身体坏到极点，别人的血不能够补救嘛齁。因为坏到极点就是人别人的血他都不能够吸收，他就输血也没有用了。能够吸收那就是有自力哦。老师在其他还提到一个例子嘞，说有一个很懒的人他很有福报嘛齁。或者很有福报，就相信他很有福报，他就很懒了。他妻子齁有一天要离开好几天，他不是怕他懒嘛，做一个那个很大的饼放在他的肩那个颈子上啊，啊就这样吃啊，很懒到什么程度？他只这样吃，他不移啊，他不移，哎，回来也死掉。所以那也是一种的哈，就是那、啊、还是要有自力的哈。为什么佛法专重自力呢？这就是在于佛法老师为什么老师说过佛法是宗教嘛哈，而且老师说佛法是宗教是他的。他是在 说一就不为主之论师与论师之研究那一本书当中，他有说到，在知悉当中有说到，老师有说他的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嘛，哈，老师认为这个是他的著作当时是最重要的，在这当中哈的第一个就是说到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我们一般人有很多人说佛法不是宗教了哈，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教义嘛，哈。也有一些是这样说，佛法是教义不是宗教，而导师在一个第一点就是说佛法是宗教，为什么会导师说佛法是宗教，因为宗教啊，宗教不是在讲别人，不是在讲一般的事项，就是在讲我们自己，只有人才有宗教，一般都没有宗教，一般的动物等等是没有宗教，为什么说要佛法是宗教呢，宗教不是在分析一般客观的事理，宗教就是在指我们人有宗教意义了，我们人有很多的意义了，很多意就是意啊，那个意就是意志的意，意呢就是欲望的意，人有很多意义，因为人碰到有很多的苦要解决嘛，不要像说诶我的身体苦要解决，我们的物质方面的苦，我们就可能有这个意义之后，我们就可能会发展出科学等等的啦，齁。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有意义要解决那苦，我们就会发展成什么呢，人与人之间我们有经济啦，齁。经济或者是就是政治法律等等的那些社会学等等的，齁。那宗教意义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生死的苦，就是最大的苦了。宗教解决就是说我有这样的苦，好像说我要解决生死的苦，或是说烦恼的苦，要解决最大的那一种苦，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宗教意义了。那个宗教意义要解决那一种苦啊，齁，我们解决不了，那一种苦解决不了，或者是说外在的我们看到那个山好像说有自然界的一些变化啦，有打雷等等的，我们在原始人来看起来齁，哦，那都好像有神等等的，都要去解决那样的事情啦。只是因为那个齁智慧不够，原始人的智慧不够，都要去解决那样的事情，原始人智慧不够，都把他认为那有山神，有什么神，有什么神。但是他都要解决那样的事情，啊，又解决不了，因为智慧不够，就往外投射，变成要有一个创造神来去替我们解决那样的问题的。所以一般人只是看到这一部分，认为那是迷信。其实宗教是要解决那样的问题，你知道吗？是要解决，不单单是解决外面的问题，包括解决我们身心的问题。我现在有烦恼，因为随时都会有烦恼，都会有烦恼，啊，要解决我这个烦恼，或者说我现在会死，我要解决这死的问题，这是等等的，都是在我们人想要去解决的，只是因为解决不了，就会创造，那个有外有山神乙神，或者说要一个创造神等等的，连我这个人也是那个创造出来的，只是跟。社会越来越，我们人渐渐会进步嘛，齁，智慧越来越发达之后啊，那个原来自然界的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等等的可以解决的。啊，人跟人之间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透过政治经济或者是法律等等的也可以解决的。但是对于生老病死等等的还有很多的问题啦，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嘛，齁。那些都要透过，所以一般齁我们看到的一般说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科学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哲学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就会说明说什么来解决啊，宗教问题。这样的齁。一般的宗教问题被一般人看到那个都迷信嘛，齁。或者说都是离开人间人世的来说创造神嘛，那些等等的都离开人间了， 能够了解的来说明那些。所以一般讲说，哎，佛法不是宗教，其实都没有看到，导师就是看到宗教意义，真正的宗教意义哈，一般的宗教也没有看到，都把它往外投射。但是人的宗教意义啊，那个真正的是要改善自己的身心。宗教意义是要改善自己的身心。我们人真正的自己想要改善的是要把自己齁改善的更完美。这样知道吗？我们投射到外面齁，希望外面的创造神等等来改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改善我们自己。只是把这个力量，因为智慧不够，把它投射到外面，让外面的力量来改善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深刻的是要改善，让我们自己变成好的。这样知道吗？这个是我们人本身最深层的这个意义，这个是一种动力哦。所以导师是看到这一点才说佛法是宗教，而且宗教不一定是迷信。佛法里面的正信呢、啊，是根据正见而来的正信，这样了解吗？佛法是有智慧的，所以他所产生的信仰是跟正见而来的那种信，而不是迷信。所以我们谈信仰不一定是迷信，不一定是那一般宗教的谈的那个迷信。我们的信仰是来过于正见而来的信心，所以那样的信心呐、啊，那是净信，那样的信心呐、啊，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科学、哲学所不能够达到的信心，那非常可贵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哈，如果说导师说到说佛法是宗教哈，如果能够深刻的了解。导师说佛法是宗教，不是自立的宗教齁。因为只有往才能够一定佛法，所以佛法会从有情说起。因为我们是要从这边改善起来的。所以在这里齁就可以这样了解，就可以去了解齁。导师是讲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去说明的。有深刻的智慧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真的了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就会很深刻的去观察我们自己本身有的特性，你知道吗？就是导师常说的人的三大特性，就会充分的去应用，把它那些发挥出来，要了解吗？这点我希望各位是细细的去观察体会，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在学佛过程当中，你就会把我们自己身已经有的本来就有的那个三大特性齁，就会去培养它，就会培养那三大特性，就知道吗？那样就是我们的自力，自力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嘛，三大特性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这样来去学佛，那样就会真正的齁，不单单是知见，而且那样知见齁会化为我们身心的力量，因为跟我们比较容易跟我们本来有的那样的力量齁去结合，这一点很重要哦。我们如果本来有的力量齁，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会往那个地方去观察，就不会去往那个地方去培养我们那样的能力，这样了解吗？我时常在说明说，有很多钱，我赚了很多钱，我如何去花这些钱，有可能是乱花。也花掉了，也有可能是花到好事，一样的齁，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也一样，知见要如何去花，如何去培养它，如果把那个应用那些知见齁也蛮重要的齁，也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齁，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说齁，把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见，一定要对佛法有信心，就是对三宝有信心，不单单对三宝有信心，也要对我们的自身有信心，就是我们三大特性有信心，那些知见都要把它回向灌输到那些地方去，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先休息。